那我们感谢神，你愿意在今年我们学习用祷告来经历我们的神。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这个经历的话很可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又有经历，经历不是透过某某人跟你讲什么事，而且是透过你跟神直接祷告，而且神就启示你，神就带领你，神就印证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就在你的左边，他就在你的右边，他在你的前面。若你有这种经历，有这种经验的话，我觉得那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而且非常真实，也非常有确据的。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拿到这本书以后跟我们经历一下，我们每一天有一个祷告。如果你不会祷告，这本书就是每一天都有日期，你就按照这个日期，按照这个经文读完以后，你就按照这个经文来祷告。那我们学习在神面前跟神直接有沟通啊，直接有沟通，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借着祷告，我们来在神里面得到神的复兴，神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觉得如果教会复兴，弟兄姐妹没有复兴，这复兴是虚假的；如果教会复兴，家庭没有得到复兴，这个复兴也不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只有从弟兄姐妹生命中间复兴，在经历到家庭得到神的眷顾，最后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那才是真实的建造，才是真实的复兴。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跟你们一起愿意追求也寻求也祷告的。那祷告是非常困难，祷告很多时候很多眼泪，祷告时候很多的痛苦，祷告什么很多的挣扎，祷告有时候像你像剥成皮一样，你有时候很难过，你会哭泣，你会赞美，你会。昨天晚上就一个祷告是我非常非常难过的祷告。昨天晚上我跟郑长老，我们在 Valley Hospital 里面 ICU， 我们教会一个我想大家都认识的一个高伯伯，高伯伯是走到生命的最后，我跟郑长老在他家人就围绕在他的床前，我们就看他的心脏，看他的心跳，看他的血压，看他的生命指数，一下一直一直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握在神的手，最后看他的心脏蹦，从当当当跳到一直线。我们就在神面前一起握着手，在他面前郑长老就带他做一个临终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有很多的眼泪，这个祷告就有很多的痛苦。我们为他的生命感恩，可是我们舍不得一个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一个信徒就离我们而去。可是我们看到南一的这个家庭礼拜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们甚至为了他们的弟兄，他们有姐妹停留在这个他的房间里面，整个晚上就陪着他，陪他走完这生命的最后，陪他走生命的这一生里面。所以我觉得在信仰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么的顺利，或祷告不是那么如我们的心愿，可是就像诗篇讲一样，你的杖你的竿带我经过什么样死荫的幽谷，也不怎么样也不着海，因为是你的杖你的竿引领我。所以祷告是一生学习的过程，是我们学习如何赞美，是如我们学习感恩，是我们学习到我们在生命如何经历到神的能力跟神的作为。可是我们也很多时候是我们生命中的忏悔跟我们生命的更新。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什么是一个祷告，祷告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想从这个礼拜发生一件新闻里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下祷告的重要性。我们看一个配置好吗？看第一个配置。在这个礼拜里面，我想你们都看到新闻里面，这礼拜有两个年轻人非常可爱，他们计划了好多年，他们就决定要爬那个有三体那个石头，那个这个石头爬这个路程，这是号称是全世界最难爬的岩石，因为爬这个石头不是爬一天，不是爬两天，可能要爬一个月。而且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爬的方法不是 钉绳子啊，就一直往上爬。他们要爬的方式是用单手，用单脚，就用手跟脚去爬这个岩石。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害怕。我记得那个电视访问，那个访问一个人，他说：“我是全世界最紧张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你知不知道？是他们的妈。你知道做妈的，他妈说我是全世界最紧张的人，啊，最这个妈叫那这个两个年轻，这两群人就决定，他们计划了很多年，他们是全美国最优秀的爬岩高手，就是全美国如果要比赛爬岩，他们可能是最好的。他们准备用单手单脚爬到顶峰，所以他们准备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登顶。那他们在爬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在爬的时候，他的后面永远掉了一个绳子，就他们在爬然后他们的身上掉了一个绳子，绳子一直听通到最顶的。是为什么要掉一个绳子呢？因为即使是美国最好的爬岩高手，会不会失手？会失手，会失败，有时候就是会抓不住，因为那个石头太窄，有时候抓扣不住。你再好的人爬，你都知道扣不住。你再好的脚，你再好的鞋子，有时候你这一脚你就踏不住，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滑掉。所以这条绳子是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说，如果你爬到说爬一个程度，你突然失手的话，你掉下来的话，这绳子会把你怎么样？这绳子会把你抓住。所以他有一条绳子在他的后面。这条绳子是他什么啊？是他生命的保障，是生命。他在随时他知道他有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条绳子会把他扣住。什么是祷告？我想祷告不是一个太阳能，我们吃了头就不痛。祷告不是一个 magic。我觉得祷告的是有神迹，可大部分的祷告都没有神迹。这欧牧师讲的。所以我们祷告是寻求神迹，大部分祷告都没有神迹。我这个礼拜生病，我从礼拜一到今天，我一共瘦了10磅，10磅，所以我平均一天瘦几磅？2磅。我从礼拜一开始生病，我一天瘦2磅，你就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大。我病到一个程度，我连那个思想都是，我吞药都，我的脑筋是变成好像2半，就是会想到一些太空，我变成太空人一样，就是有一些 imagine， 就是 illusion 在我里面的，是吧？我就变成一个，变成另外一个人，怎么祷告都没有，烧都不退，你知不知道？后来上帝跟我说吃 Tylenol， 你知道？那吃 Tylenol 就退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对，所以不是祷告，不是我们不能把祷告当成 magic 来做。可是祷告很重要，祷告就像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爬这个岩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能干，我们再是高手，我们的手抓得再紧，我们手都会怎么样？会松，我们的脚都会踏不准。所以当他们脚踏不准，他们手踏不住的时候，他们掉下来的时候，那绳子就把它嘣就把它收住了。所以因为这样子，这两个年轻人爬了19天，终于爬到顶。我就记得那个记者访问他说，记者希望他说一些很有 meaning 的话，对不对？就是说你到顶了，对不对？你想向我们讲什么事情？就这两个年轻人很可爱啊，他一个是 Tommy， 一个是 Kevin。 他们就说，其实我们花了19天爬到顶，你知道我们最想讲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要洗个澡。因为他虽然都没有洗澡了，洗澡。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享受，我们生命里面的这种 relaxing， 我们生命里面的这种很多的气质，是我们每一天做的。可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感恩，我们失去一个感激。对我来讲，今天我能够喝杯水，我能够吃一碗稀饭，吞到肚子里面，我觉得是 amazing。当我在病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姐妹送了一碗稀饭到我们家来，就是稀饭，你知不知道？送一碗鸡汤来， 我太太常常煮鸡汤，我们也常常我自己煮鸡汤，可是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吃的稀饭，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鸡汤，你知道为什么？我想不是那姐妹特别有煮鸡汤的技术，所以那个时候上帝让我感觉到这个鸡汤特别好喝，上帝让我感觉到那个稀饭特别的香。这叫什么？这叫做恩典，这叫恩典。上帝让我感觉到，让我感恩。祷告是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条绳子绑在我们背后，当我们手抓不紧的时候，当我们脚踏不稳的时候，这个绳子牵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知怎么样掉在深渊里面。所以这个经文就讲到说，他说我求神让我们的灵魂不是撇弃在深渊里面，因为怎么样，大卫说我用祷告来托住我们自己。所以一个信仰很危险，是我们寄望有神迹，而信仰是我们觉得神会照顾我们，可是我们从来不寻求神的面，我们从来不把我们跟神的交通、神的沟通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我今天经文我们主题叫做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十六篇，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诗篇十六篇，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十一节，我请你跟我一起来读。来，预备，找到没有？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如果你的隔壁万一找不到，帮我帮他找一找，好不好？好，我们都找到圣经，我们都开打开圣经啊。来，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预备，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第一个我们先应该了解到什么叫做大卫的金诗。大卫有没有银诗？有没有铜诗？有没有铁诗？有没有土诗？有粉丝啊，粉丝。对，大卫没有的，大卫有金诗。所以这个金怎么解释，就一直是我们在圣经上考虑的。按照犹太人来的犹太人的传统跟规定的话，如果是旧约犹太人的注解的话，犹太人认为大卫的诗里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珍贵的，所以他们叫做金诗。可是我并不是完全我不是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那大卫就分成诗，分成五六种，分成七八种。我觉得大卫并不是要把这个诗分成金的、铜的、铁的、银的来看。那我相信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在作诗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意念。可是金诗这个字本身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金诗，这个金这个字呢，在另外一个解释里面是讲到它是一种有遮盖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其实在他们生命里面，如果他们在生命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被俘虏、被挫折，或遇到很大的属灵上的征战跟压力，在危机的时候，他们的嘴巴会默念一些诗篇。这些诗篇叫什么？叫金诗。就是这个诗篇在你默念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效，会把你这个整个人保护起来，让属灵的力量不致侵犯到你， 你不断的默念的时候，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大。所以是犹太人在属灵上征战，在碰到很大的试炼、很大的挣扎、很多的无奈的时候，他们会默念的经文，这个经文叫做经诗。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不多，比如说56篇到60篇这五篇连续都是叫做经诗。所以经诗就是一个非常珍贵，一个经诗就是说它会保守、会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很值得去看一下，在16篇里面为什么这个诗是一个经诗，是一个诗篇，它会像一个是像装那个装甲一样，会保守我们，会保护我们。在我们遇到很大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甚至在默念，我们不是完全了解，我们在默念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信仰里面，如果我们赶鬼，我们在遇到这种征战里面或很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在默念这个经文的时候，这经文就代表很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也建议说，这个诗歌、这个诗篇也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如果不会祷告的人，我们就念这个经文。就像我在台湾在宣教的时候，那些台湾的学生跟我说，欧牧师怎么祷告，我晚上不敢上厕所，有这是小的恐惧，大的恐惧是我回到家里面，我爸爸拿刀要杀我妈妈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很多小孩很痛苦，他们生活是很难过的，他的爸爸是杀人犯，他的妈妈是 drug dealer。 他说我在门后，我保护我弟弟，我哭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跟他们说，我教你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他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就叫他念这个诗篇，我叫他念这个主祷文。后来他们在 Facebook 就告诉我说，欧牧师 work， 他就说 work， 他也不知道怎么 work，可他知道当他念这个诗、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整个心情就稳定下来了，他就不害怕了，他就不惧怕了。所以经诗是帮助我们在很多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诗篇里面，他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信仰的历程里面，它代表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稳定性。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稳定性的诗篇是怎么形成的，我将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讲说，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下面什么？因为什么呀？我怎么样？投靠你。所以神保佑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寻找他。很清楚，大卫说的非常清楚，神保佑我们是神的主动。可是神的保佑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说 It's matter 我们的 choice， 你是不是在寻找投靠你的神。如果你不投靠你的神，这个保佑存不存在我不敢肯定。可是大卫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投靠你。大卫是一个王，大卫拥有军队，大卫拥有很大的物资，大卫很多的人听他讲话，可是但他的生命里面就像这个爬岩的一样，即使他是全世界爬岩的高手，他也知道他需要神的带领，他需要这条线绑住他。因为在他再聪明的人，他也有失脚的时候，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所以大卫说，我要投靠你。而且更重要的，这个字的本身并不是表示大卫在这个时候突然遇到敌人的攻击，遇到困难了，遇到家人生病了，遇到自己都重感冒了，不是这个情况。是大卫 constantly 不断地继续在生命里面说，主求你保守我。我想我们要爬这个，刚刚我们看那个这个两个年轻人要爬这个有3米这个岩石，危险的是说，哎，今天我心情非常好，今天我的体力非常好，今天我的精神非常好，所以我怎么样，我不需要这条绳子了。那只有我在需要的时候我才绑上，我不需要什么我就不绑上。 可是这件事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祷告是一个训练，祷告是一个不断我们应该在生命里面做的事情，不是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突然我们祷告就变热忱了，不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祷告它变成加强了，因为祷告本身应该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如果你真的想减肥，你真的想身体好的话，运动不是等到体重增加的时候才运动。最近这一两个月是 Fitness Center 生意最好的两个月，因为什么样？ New Year， Your New Year Resolution。 所以我儿子跟我说，爸爸这个时候都不能去，太挤了，二月就好一点，三月就松了，五六月就没人了，你知不知道？对，人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想，我们就好像说，哎呀，这，那运动就没有了，对不对？我正替我们全家报名，你知道，一月的时候替我们全家报名，到了三月的时候，我们家再也不去了，你知道，全家都不去了，你知道，所以欧姆斯家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怎么样？在祷告里面，祷告也是像一样，祷告不是这就哎呀，今天我爸爸生病了，或我妈妈怎么样，我需要什么人？祷告应该是像大卫说：“我投靠你。”什么是投靠你？是大卫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他知道他需要投靠神，他知道需要投靠神，不是欧牧师今天在讲道的时候才需要，我需要投靠神，是因为每一次我的讲道，我都需要在神面前有祷告。我们的服事应该建立在我们的祷告的基础上面。我们成为教会的同工，我们成为教会的执事，我们成为教会的长老，我们成为教会的牧者，甚至我们成为家里面的家庭主妇，我们成为自己的我们父亲，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有一个不断的祷告的操练。我们应该祷告的，我们应该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父亲的，学习跟小孩一起怎么样，一起祷告。我上礼拜我跟我们的小孩特别给我们安排一个 trip， 我们回到了我们当时结婚的地方，我跟 Nancy 两个在 San Diego 结婚，我们回到了34年前我们两个结婚的教堂。我带着我们的小孩进入我们当年结婚的教堂，我非常的感触，因为我看到34年前这两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居然敢在这边结婚啊。我们结婚很穷啊，我们的这个教堂很小啊，结婚的教堂只恰取我们$50啊，那个 UCSD 的 Campus Church 恰取$50，而且最好笑的是我们买了一批蜡烛，因为那个教堂那旁边都是点蜡烛的，很小一个教堂点蜡烛，你知道我们结婚到一半就有一个人把蜡烛全部吹灭了，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他吹灭你知不知道？因为下一堂是他结婚所以他为了要他不买蜡烛，所以他就要用我们的蜡烛。所以学生真的很穷，你知道，学生真的很穷，你知道，穷到真的你不敢想象，就是为了几个蜡烛要把我蜡烛吹灭。所以我结婚那边都没有蜡烛了，你知道。所以那个牧师说，你为什么吹灭？说因为下次轮我结婚快烧完了，这样子。所以他就把我吹灭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结婚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结婚。可是我一直很感恩，在这个整个34年，我回头看，我们的小孩长大，我们的小孩在很多的 struggle， 我也跟你们一样，很多时候气到你真的是一头撞死算什么？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小孩？所以我小孩上过来说：“爸爸，真的要生那么多小孩吗？不头痛吗？”我说：“很头痛，你知不知道？很头痛。其实不生小孩是一个福气，我告诉你，真的是福气，你知道？小孩把你气死，你知道？”可是我们看到一路怎么走过来的，无论我们高高低低，我们起起伏伏，各位弟兄姐妹，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不断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是世界第一流的爬岩高手，我们也需要绳子绑在我们的后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说：“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下面说，他对他的心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大卫告诉他自己，他在 educate。 所以祷告不是不但对神说话，祷告其实是教育自己的过程。 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是你在讲话的过程里面，你跟这跟神祷的过程里面，聆听除了上帝聆听以外，第二个聆听是什么？是你自己。大卫怎么说？他会说，我得所有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什么样？神所赐的。你知道如果神没有给你恩典，你一口稀饭都吞不下去。神没有给我们恩典，我们走不进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在细谷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大卫说，我的拥有这一切的国家，我拥有这一切的权柄，都是一切我拥有的这些好处，没有一样不是上帝所赐的。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拥有一切比不上别人，别人比我们的更好，我们看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拥有这一切我们不珍惜。我珍惜当年我那个很小很小的 wedding， 我珍惜当年那个很穷很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美，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很有价值，因为那是神给我的，神给我安排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跟自己讲说，我对我一切拥有的我这么满足，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你没有赐给我的就不是我的东西，你赐给我的就是我的，你没有赐给我的就是你以外的。所以大卫看到祷告里面看到他一个满足的一个心智，一个满意的心智。下面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什么是圣民？就是神在大卫周围所拣选的人。你知道祷告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是因为人在祷告，可是大卫愿意为他周围的人赞美神，为他周围的人感恩。我不知道你在周围有多少人，你有时候你没办法感恩，在祷告里面你很容易就想起来这些人，你需要去感恩，因为这些人是神放在你旁边的人。所以大卫说，圣民在我的周围，他们又美又善，是我要喜悦的，我喜悦的人。那下面十六章第四节最后这一段怎么结束的？他说，我的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他们所雕建殿的血我不献上。大卫在这过程里面，什么是祷告？祷告使我们的信仰能够专一。因为多少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有不同的意见，特别一个当国王的，你应该拜什么东西，你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你应该算什么东西，你应该注意什么事情，自家的房子的门缺了一个角呢，还是方向不对呢，还是你家住错了呢，还是你走路做错了呢，有什么事情是不对的？你知道在这世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不同的看法，可大卫说，我坚定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仰望我的神。所以通常没有祷告的基督徒是一个在信仰里面非常软弱而且容易跌倒的人，也唯有在祷告里面能够经历神的人，他是一个很稳定的，他是信仰很坚贞的，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看见祷告没有错，我们在寻求神的保守，可是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对自我一个重新的评估，是一个对外界一个信仰重新的宣告，这是祷告。第二段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他说非常清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连续讲到三个，说我的产业，我的杯，我所得的。第五节下面说，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看到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是祷告使得我们与神同在。因为后来讲到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讲到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肉身，讲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如果你们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苦难的一个书卷，这书卷叫做约伯记。约伯在他生命里面遇到很大的苦难，甚至约伯到一个苦难的一个程度，他的太太说，你为什么要信到这个程度，你发疯了，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弃掉？可是我们看到约伯最重要，他最后他怎么突破他的苦难，他怎么突破他的生命，并不是约伯突然他的疮都好了，他生命都完全恢复了，不是，是约伯发现神在微风中回答他的话。就是约伯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以约伯记里面是很多人在讲话，可约伯记里面有一个不讲话的声音是来自哪里？是神他自己。神是一个聆听者，神是一个与约伯同在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当我有我们的感觉。可是很奇妙的是，在诗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祷告我们是寻求神的保佑，可是祷告一个最属灵上的一个神秘，一个最重要的秘诀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在哪里？在你的前面。你祷告的时候神在哪里？在你的右边。也唯有神同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得到什么样？他说，讲到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讲到我们是 be still， 我们就稳定了。你知道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困难有多大，是我们不稳定，我们很多的怀疑。我就记得我前几天在生病的时候，那个感冒的时候，我最可怕就是我突然变成有 illusion， 就是我想的东西不是现实的，我必须跟我自己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桌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要跟自己这样讲哦，我跟自己讲说，这是真的。我要自己想说，我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了，我不是活在那个里面了。我要跟自己这样讲，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变成走路都不稳定了，你知道？走路都不稳定了，我们都很不稳定，我们自己很心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肉体上的困难。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我们真的我们有那么没有钱去吃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不能够 be still， 不稳定住。所以大卫在讲说，什么叫做与神同在？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说我的肉身可以怎么样？安然怎么样？就定在那个地方，就住在那个地方，就我们的稳定。今年新的一年，让我们学习做一个稳定的人，不是毛毛躁躁的，不是很 emotion 的，不是起起落落的，让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寻求说，神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安然的能够居住在什么与主同在的一个世界里面。这是一个基督徒心灵上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过程。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走入我们家庭的时候，或走入我们的儿女中间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很 stable 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寻的一个方向，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的原因。祷告使我们激励到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杯中的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什么是杯中的份？第五节，杯中的份，当我们到一个人家做客的时候，这个人拿一个杯子给我们，倒一些酒给我们，或倒一个drink给我们，在犹太人讲说，这就是主人对你的尊重。你是欧牧师，可能就倒多一点；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不认识的人，就倒少一点。这叫做杯中的份。可是杯中的份在犹太人里面解释里面很重要一个意义是讲什么？这叫做我们的命运。什么是杯中份？就是我们的命运。你我的命运都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欧牧师要学习挣扎，就是头发都没有的时候要活得很快乐。你不用，因为你很多头发。可是可能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像欧牧师一样需要挣扎的。那我们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怎么样？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什么？你为我怎么样持守？该你得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怎么样就不是你的。我做过四个 stop company， 最后全部股票都是零，所以我从来没有股票赚过钱。我从来，我常跟神说，神啊，让我赚一家就好了，对不对？对不对？这是欧牧师的份，这并不是你们不要赚钱，是因为欧牧师神就是安排的，我就要不给你赚到钱。所以我们就，既然神不给我的怎么样，就不是我的嘛，就不是我的嘛。所以这就是我的，我就是，但是我在祷告里面说，如果是我的，他说什么？你为我怎么样持守？若是你的，你给我的，你就让我保住这些东西。是你量给我的地界，我就觉得赞美神，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在祷告的这个经历里面，对于他所拥有的，他感到什么样？感到肯定。他对于他生命里面的这个经历，他感到什么样？他可以稳定。对于他的身心灵的建造，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 be still， 可以安然居住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教会里面推动祷告？我觉得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最近那个去蒙特利尔教会那个图利与图传道，他从美中打电话给我，他说欧牧师说，他说欧牧师，他现在正准备要飞到台湾去，准备跟他的未婚妻结婚啊。那未婚妻就是现在很有名，在 internet 大家都知道，这个图传道没有跟这未婚妻那个dating 过，就准备结婚了，所以大家都准备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家庭。那他打电话给我很简单，他是跟我说，他说欧牧师，什么是做一个牧师成功的秘诀？我觉得做牧师成功秘诀就跟做父母成功秘诀，或者做这个秘诀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常常做牧师，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常做牧师，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也受到很多的压力，我们也受到很多的批评，而且我们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神 calling 你当父亲，神建立你当这个家的主人， be still，你应该坚守神对你的托付。祷告使我们稳定。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不论蒙特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蒙特教会的传道人，你坚守你的岗位，你不动摇。我不寄望你做得多好，我只希望你坚守你的岗位，在神面前忠心地服侍他，这是一个成功的秘诀。所以我常常去很外面聚会的时候，我不一定去很大的教会，我常喜欢去一个很小的教会，因为在很小的教会里面，我看见很忠心的传道人，他们不能干，他们讲道也讲不好，他们带色也带不好，可他们忠心在神面前服侍神，这是我常常受到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感动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神也唯有透过祷告，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与我们同行，所以才有最后两节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祈求神的引导。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如果有一个祷告的生命，一个祷告的训练，一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灵魂会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并不像这灵魂继续在走向这阴间，就继续堕落。我们看见如果一个祷告的生命活在这个人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什么是圣者？圣者就是你跟我相信神的人。你知道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我们知道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腐坏， 也唯有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他说不叫你的圣者，被你所爱的人，被你所亲近的人，被你所呼召的人，越来越怎么样，越堕落，越来越破坏。因为在祷告里面，神继续引导我们，我们不是越活越腐败，我们越活越走向阴间里面，我们越活越往高处行，我们越活越有神的见证。因为什么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特别那时候跟 Nancy 跟师母，我们走到那个我们34年前结婚的教堂前面，我请那个一个牧师站在前面，我们两个手握着手，我们照了一张照片。34年，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结婚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不是我们俩有什么秘诀，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时间，在一生里面，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我们的魂越来越走向阴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继续的能够不致朽坏，能活出神的荣耀，能活出神的见证。其实信仰非常简单，你必须跟神直接的对话，你必须跟神直接的对话，也唯有透过祷告，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盼望。我们一起立，我们唱三一首。